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27期藏口信息。全国范围的育儿补贴9月开放申领，手脚快的地方应该已经开始发了。但是安徽近日传出了追回二胎补贴的消息。六安市网民发帖称，二胎补贴刚轮到我的时候，卫健委打电话说省内二胎补贴全部追回，已发放的从育儿津贴里扣除，没发的直接截回。最开始是村里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介绍生育补贴政策，建议他申领，他提交材料并得到确认后就等待打款了。然而几天后得到的回复是上面不让发了，让他们把钱退回去。他打了12345市长热线询问，玉安区卫健委确认是省内全部追回。安徽卫健委行政审批办公室也回复媒体称，新的二胎补贴相关文件确实没有下发到各市县，并解释相关材料已提交国家，待批复后将发至各市县，预计在年底前完成流程。由于旧政策中二胎的补贴金额是2000元，新政策拟定二胎的补贴金额是3600元，为避免差额引起发放混乱，因此暂停发放。除了六安，社交媒体上还有许多反映安徽其他地区生育补贴的问题。淮北12345热线的回复显示，由于国家出台新育儿补贴已公布，安徽省新的政策有所调整，目前正在等待省文件具体实施方案出台，将按照最新文件要求第一时间公布，然后申领和发放。其实除了安徽，还有多地网民反映生育补贴申领遇阻，简单来说是新旧政策调整遇到的暂时问题。此前不少地方都承诺或实施了生育补贴，今年中央出台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地方进行调整衔接在情理之中。但新旧政策的调整也有更顺畅的方式，比如安徽是二胎补贴低于国家基础标准，有不少网民疑问，那在已发的基础上补足即可，为什么要先追回？当然往好里说，要追回说明至少发下去过。而郑州在2023年9月承诺生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分别一次性补贴2000、5000、15000元，但是一直没有证据表明实际发下去过或者出台过细则，硬是拖了2年到国家标准出台。根据中央7月印发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地方可根据财力适当提标，提标部分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近日率先宣布提标，一孩二孩仍执行国家标准每年3600元，三孩执行市级标准每年10000元，即国家3600加市级6400。如果各地的财力允许，那么提标竞赛或许是今后几年的看点。首都也下场抢人了，北京五部门10月底发布进一步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的通知，提出了9方面举措，其中加大青年人才引进支持力度一项提出，聚焦 AI、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加大科创型中小企业引入毕业生支持力度，对于成效突出或带动就业效果显著的大学生创业板再版企业，发起人或主要创始人符合条件的可申办毕业生引进，核心成员符合条件的可申办工作居住证，以及支持有条件的区推出免费住宿安居补贴，减轻在京生活成本，吸引青年就业。此前10月中旬，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发布进一步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措施，提出筹集30000套左右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青年人才公寓等。吸引青年就业是各地的共同挑战，但是北京出台新政的背景值得注意。近年来，北京青年人口数量持续减少，人才集聚放缓。北京统计局6月发布，截至去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83.2万，比上一年末减少了2.6万。其中20到34岁常住青年人口454.2万，减少34.5万，比2020年分别减少6.1万和121.6万。有人分析原因是年轻人逃离北京，不过考虑到人口自然老化，并不是同一批青年大规模离开，而是新进入青年阶段的人口补给严重不足。一方面是户籍青年人口大幅下降，这跟生育率有关；一方面是流动青年人口来京减少，这关乎城市的吸引力。北京2015年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到2035年要求到2025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此后北京连续多年人才净流出，2020年后才放缓，重新转为净流入。智联招聘与择评宏观5月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5报告提到， 尽管北京在人才吸引力指数上连续多年占据榜首，但由于严控人口、产业疏解等，北京近年来人才急剧放缓，流动性减弱，人才引进政策力度与其他城市相比较弱，人才流入占比持续下降，2024年只有 0.4%。放宽落户是很多地方，尤其是新一线城市抢人最立竿见影的做法，但对于北京，即便也想抢人，户籍限制也松动不了。国务院九月批复《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共十个地方，包括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全域，其中九个地方都提到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但是北京副中心就没有这一条。前三季度地方 GDP 都出来了，总体来看，除了重庆反超辽宁，省域位次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增速明显分化，同时省域竞争更加激烈。TOP 10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湖北、河南的差距都有所收窄，四川初步站稳第五大省，上海逼近福建。TOP 20中，江西逼近陕西，北京拉近与安徽的差距，但是一度与上海不分伯仲的安徽，离第十大省距离渐远，这两年连续被上海、湖南反超过去。再之后，两大资源型省份内蒙古、山西有所降速，贵州再次拉近与山西的距离。追逐第一的竞赛中，广东前三季度以 10.52 万亿继续领跑，同比增速 4.1%， 江苏以 10.28 万亿紧追不舍，同比增长 5.4%， 两省的差距收窄到2366亿，是2015年以来同期最小差值。拉动 GDP 的三驾马车中，前三季度广东、江苏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下滑 14.1% 和 8.4%，涉销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2.8% 和 4.2%， 进出口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3.8% 和 6.4%， 所以造成两地 GDP 差距缩小的最主要原因是固投增速的差距。广东一二三产投资额分别下降 32.1%、 12.5% 和 14.8%， 而江苏一产投资额同比上涨 1.7%， 二三产分别下降 2.1% 和 14.4%。两省的第三产投资额都是同比大幅下滑超过 14%， 主要受房地产投资额下滑拖累，两省都下滑了近 20%。 江苏快速追上广东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两省在第二产业上的增速差异，广东和江苏的二产增加值分别是 3.93 万亿和 4.35 万亿，江苏的规模和增速都超过了广东。二产增加值在粤苏两省的 GDP 中分别占 37.34% 和 42.26%。 如果把工业投资进一步细分，广东和江苏的制造业投资额分别同比下降 15.3% 和 4.5%， 这或许两省的制造业结构有关。江苏的制造业以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高成长性领域为支撑，投资韧性更强。广东虽然积极在 AI、 机器人等领域布局，但传统的电子制造、家电、纺织等依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面临外迁与转型升级的阵痛，新旧动能尚在转换的过程中。细看广东21个地级市，前三季度多数固投增速持续承压，整体呈现负增长扩大、区域分化加剧的特征。广东主要工业城市中，广州是唯一在前三季度实现固投同比正增长的城市。重庆这两年有点猛，作为城市，去年的 GDP 超过广州，成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作为省份，如今又超过了辽宁，现在又整了个大动作。11月6日，重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江北区和渝北区，依托两江新区国家级新区设立两江新区行政区，还划入了北碚区部分街道，原渝北区的5个镇则划给了北碚区。简而言之，此前的两江新区虽然是国家级新区，但属于功能区，不是行政区划建制，现在变成实体的行政区了。新的两江新区区政府驻地是此前的管委会驻地，调整后的两江新区下辖31个街道、11个镇，面积约1360平方公里，人口约352万。官方表示，调整后两江新区将着力打造支撑重庆市承接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等主阵地，加快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版图中塑造新优势，争创新地位。 2010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两江新区，辖江北、渝北、北碚三个行政区的部分区域，以及北部新区、保税港区、两江工业开发区三个功能区和江北嘴金融城、悦来国际会展城、果园港等三个开发主体，规划总面积1200平方公里，是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当时多家媒体报道称，两江新区是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后正式成立的第三个副省级新区，其党政班子分别是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新区内的社会治理事务仍由江北、渝北、北碚三个行政区的对应机构承担。长期以来，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均由重庆市委常委兼任，到2018年1月之前的四任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都是一肩挑。这次调整后，两江新区的行政级别还没有公布。11月6日，重庆市委常委罗令以两江新区区委书记的身份亮相。罗令现年54岁，四川泸州古蔺人，他的仕途一直在重庆，曾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2023年7月由重庆市委秘书长转任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直到这次履新。经过这次调整，重庆少了一个区，现在辖25个区、8个县和4个自治县。最高检近日公布了7件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是李某甲等人生产销售假药案。犯罪的套路是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他们宣称纯中药民间配方能治十几种病，但检验发现掺了西药。2017到2023年，李某甲等三人在小区居民出租房等隐蔽地点，将三七、丹参、白芷等十几种中药材打磨成粉状后，按一定配比加入含有比罗西康成分的白梅花片等西药。比罗西康有止痛、消炎和退热等作用。他们用大铁盆、粉筛、粉刷等工具将药粉混合搅拌均匀，用普通的透明包装袋和自行印刷的药品标签，以中药冲剂的形式包装，命名为雪山追风散和特效胃药。他们宣称这是民间配方的纯中药，对治疗颈椎病、神经性肌肉萎缩、胃肠道疾病等十几种疾病有特殊的功效。李某甲通过网络卖给被告人李某乙等人，李某乙等人买了之后继续卖给被告人李某丁等人，李某丁再以相同的手法继续销售。李某甲等三人生产销售假药金额54万多，李某乙等六人销售假药20多万。最终，李某甲等三人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判10年到3年，罚金10万到3万；李某乙等六人构成销售假药罪，被判2年5个月到8个月，罚金1.5万到0.2万。最高检阐述案件的典型意义时表示，本案清晰界分了民间配方与假药犯罪的界限，被告人打着民间配方的幌子，利用群众对传统中医药的信任，在中药粉末中添加了西药成分，并以纯中药配方名义宣传销售。药品不具有宣称的主治功效，长期服用剂量不明的西药可能导致高血压患者血压骤降，糖尿病患者血糖紊乱，轻则延误治疗，重则危及生命。这个案件案值不大，但假借民间秘方、祖传秘方的名头进行制售假药的现象是屡禁不止。今年7月，国家卫健委发言人、宣传司司长就表示，要警惕传统文化绑架，有些谣言会利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情感混淆视听，借传统习俗或者民族文化之名传播一些所谓的失传的古法、祖传秘方。这些谣言普遍缺乏权威历史文献佐证和现代医学证据支撑，例如所谓神医集体违背祖训公布祖传秘方，背后是统一的脚本，卖药获利才是他们的目的。最后看看最高法公布的几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日常生活中，汽车内的乘客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了事故，俗称开门杀，有的会造成惨烈的后果。这次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法院判决在开门杀事故中，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其余部分由驾驶人和乘车人承担。这个案情是辛某某驾驶机动车载客，未紧靠道路右侧停车，乘客陈某开门时也未充分注意，与骑电动车的周某某发生了碰撞，周某某受伤，车辆受损。交管部门认定司机负主要责任，乘客负次要责任，周某某无责任。周某某诉至法院，要求陈某、辛某某和保险公司赔偿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对于受害者而言，机动车一方系一个整体，乘客陈某与司机辛某某同属机动车一方，陈某的责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关于其对乘客责任部分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的抗辩不能成立，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超出保险赔付范围的部分，司机辛某某承担 70% 赔偿责任，乘客陈某承担 30%。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周某某各项损失24万多，辛某某赔偿4200元，陈某赔偿1800元。近年来，因为轻便、快捷、自由度高等优点，电动自行车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保有量大幅增加，电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也有所增加。另外一起典型案例中，判决表明，尽管机动车具有高速高风险的特性，其驾驶人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但是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也应增强安全意识，遵守交规，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案情是李某某骑电动车逆行，与贺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碰撞，造成了贺某受伤。交通部门认定李某某全责，贺某无责任。贺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最终判决李某某赔偿1.9万多。最高法表示，该案判令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对机动车驾驶人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有利于引导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强化规则意识与风险意识。其他案例还有上下班途中捎上顺路的同事，出门带上临时打不到车的邻居，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受伤，责任该如何界定，以及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乘客受伤，网约车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等，大家都可以仔细看看。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